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1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相当多数通过了美国30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修改的税收法案，这给了连续遭遇立法努力失败的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迫切得到的一个胜利。众议院议长瑞安在投票之后说，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他说，能够让国会有218名议员一致同意任何事情都是一项成就。今年早些时候，国会共和党人试图兑现一项重要竞选承诺的努力遭受挫折，未能废除并取代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通过的平价医保法案。瑞安一直作为目标的税法改革看来也遇到麻烦。众议院投票结果接近通过所需的票数时，共和党领导层明显松了一口气。此前川普总统在共和党每周例会上为最后争取支持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共和党人认为众议院的通过可以让川普总统争取各方支持进行税法改革。尽管众议院共和党人情绪乐观，但是在参议院通过改革税法的法案要更为艰难。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四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改革税法草案，将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共和党人反对这项草案，称之为给富人减税的法案。俄罗斯警告美国政府出资的新闻机构说，他们很可能会根据新法律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这一行动是对美国的报复。美国要求克里姆林宫资助的 RT 电视台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司法部星期四说，已经通知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7家另外地区新闻机构，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下院杜马的议长说，外国资助的媒体如果拒绝依照新法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将被禁止在俄罗斯运营。因为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说，在柬埔寨法院裁定解散柬埔寨救国党之后，国际社会应该切断与洪森总理的政府的联系。萨兰西在华盛顿对美联社说，柬埔寨最高法院的命令是民主的丧钟。他说，我们希望能够重振民主，因为柬埔寨人民希望民主变革，国际社会也不会让洪森扼杀柬埔寨的民主。柬埔寨最高法院解散全国最大的反对党，很可能让已经大权在握的洪森总理进一步巩固权力。白宫呼吁柬埔寨政府取消最近对救国党采取的行动，释放该党领导人，允许反对党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合法活动。三名记者和他们的司机由于携带一架遥控无人机进入缅甸，违反了缅甸进出口法律，而可能面临3年监禁。他们到缅甸是为了给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三名记者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他们上个月在缅甸新都内比都采访了一名议员，拿出无人机从上空拍摄议会大楼后被逮捕。根据缅甸1934年的飞机法，已经不经审讯判处他们2个月的监禁。加拿大恒嘉公司在基石输油管道南达科达州段泄露了5000桶原油后关闭了部分管道。南达科达州输油管道附近的居民说，空气中弥漫着石油的味道。南达科达州政府官员说，检测到了地下发生的泄露后已经控制了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everyone. This i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 Jessica.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打保龄球。
Here it goes again.
聊聊受大家欢迎的电视节目。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抱怨一下对公司和领导的不满。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龙套。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is spelled A-N-N-O-U-N-C-E.Announce.
Announce, 宣布。苹果公司宣布 iPhone 5即将上市。
Apple announced that it will be introducing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iPhone 5 on October 4th.
苹果公司宣布10月4日正式介绍 iPhone 5的新功能。
After months of speculation, Amazon announced its new Kindle Fire, a tablet with a $199 price tag.
经过数月的等待，亚马逊公司宣布平板电脑 Kindle Fire 即将上市，售价$199。
U.S. insurance companies announced that healthcare benefit costs will go up 5.4% next year.
美国的保险业公司宣布，明年的健康保险费用将上涨5.4%。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announce.
哎，最近苹果和亚马逊都够忙乎的，现在新产品发布的消息真是此起彼伏。
Well, they need to keep consumers excited. That's how they lure you into their stores and make you spend money.
没错，新产品总能激起大家的购买欲。
Actually, in this sluggish economy, companies have to go out of their way to stimulate consumer spending.
是啊，不是都说刺激消费就能让经济复苏吗？用咱们下面要教的短语来说，就是 Consumer spending will help the market bounce back, 对不对？
That's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他打算去佛罗里达墨西哥湾的海边度假。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墨西哥湾的原油泄露事件，结果让原本是旅游胜地的佛罗里达游客量锐减。不过我朋友告诉我，现在清理工作已经完成，那里的旅游业正在慢慢的复苏。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unce back. Bounce is spelled B-O-U-N-C-E and back, B-A-C-K. Bounce back.
Bounce 这个词本身是弹回的意思，而 bounce back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我们可以说
This region started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oil disaster.
这个地区在漏油灾难之后渐渐恢复过来。Bounce back 也可以用来形容人。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Now, her doctors say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这段话是说，我奶奶去年冬天在冰上把腿摔骨折了，她戴了几个月的石膏，之后又做了好几个星期的理疗。现在医生说她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了。奶奶终于恢复健康了，她比所有人都要高兴。
是啊，老人身体恢复健康不容易。去年我爷爷得了感冒，足足过了2个月才痊愈。
My grandpa finally bounced back after 2 months of coughing.
我爷爷的咳嗽足足2个月才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 Now her doctors say that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Bounce back 除了指身体恢复健康以外，也可以指情绪上、情感上的恢复。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我们来听听 Carlos 跟女朋友分手后做了什么。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 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He bounces back quickly.
这段话是说，一些人在与女朋友分手之后一蹶不振，但卡洛斯可不是这样，他绝不会抑郁或者就此变得沉默寡言。实际上，每当他结束一段恋情之后，马上就会开始新的恋情，他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
这也太快了吧，或许是卡洛斯提出分手的。
He doesn't need a lot of time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breakup.
他分手之后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我们看到 bounce back 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种情况，比如说财政困难之后的经济恢复、身体复原或是情感上的恢复。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 He bounces back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unce back, 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到 bounce back， 前几天我看杂志，说到一个几年前在拍戏时被烧伤的女演员，现在终于复出了，真令人感动哎。The actress story of bouncing back from the horrible accident. It's so inspiring.
I'm so happy for her.
这个女演员也真够不容易的，从跑龙套的做起，熬了很多年才红哎。
跑龙套 ？You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听听下面的节目，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跑龙套，群众演员。
Hey, Wu Qiong, did you watch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Yes, I did. What about you?
No, but I heard it was awesome. Did you like it?
我挺喜欢的，但是我真替那些跑龙套的觉得累。
跑龙套的？ You mean the extras or the walk-ons?
对，就是参加表演但镜头不多的群众演员。还真挺形象的 ，extra 多余的 ，walk on 在台上走来走去的，就是跑龙套的。
Exactly, but they're very important as well.
赚钱少，工作时间又长，真的很辛苦。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很多才多艺。
You're r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many famous actors started out as extras.
没错，很多大腕儿就是从跑龙套开始。对了，大腕儿美语怎么说？
大腕就是 big shot, B-I-G, big, S-H-O-T, shot, big shot.
Big shot, 这个好记。唉，我也好想当明星啊，可是以我这样的条件，最多也只能当个替身。那 Donny, 替身又该怎么说呢？
替身是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s are used when special skills are needed for a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playing the piano, dancing, or car racing.
Stunt 是特技，所以 stunt double 就是替身。糟糕，这些特技我一个都不会，看来我连替身演员 stunt double 都做不成。
别这么说，你可以跟我学好美语，作为你的才艺啊。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是 extra 或者是 walk on。 第二，大腕儿是 big shot。 第三，替身是 stunt doub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没错， a lot of big shots started as extras， 好多大明星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现在看老电影，经常能发现成名前的大明星在里面演什么路人甲什么的。
Some of them also started as stunt doubles。
对，不过我觉得替身演员比跑龙套更不容易，他们经常做些很危险的事。 If you ask me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n extra, not a stunt double。
What if I asked you to be an extra, but you had to play a dead body?
啊，演死人，这可有点晦气，我不敢。
But what if I told you this was for CSI?
CSI? 犯罪现场？那可是很牛的美剧，让我演什么都行。
I bet a lot of people would love to be seen on CSI.
对呀，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也要讲这个电视剧，让咱们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高级课程。
Will and Jane are on a date and talking about what kind of TV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and it so happens that Will loves TV crime dramas.
Crime drama 就是侦破片。Professor, 我听说最近几年 crime drama 已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Will, you really like crime dramas, huh? Why are you so into them?
I really want to become a lawyer one day, so I think watching shows like Law and Order is pretty good preparation for my future career.
Oh, come on. That show is so boring. Each show has the same plot.The police arrest someone for a crime, and then he goes to trial.
No way! It's totally interesting the way it shows how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works. If it were so boring, why would there be so many spin-offs?
Well, that's one thing we can agree on. There are definitely a lot of cookie-cutter spin-offs.
Law and Order, 法律与秩序，这讲的是警察侦破罪案、法庭审案的故事。Will 喜欢看这个片子。因为他可以从中学到关于美国司法系统的一些知识呢。
That's right. Will likes it, but what does Jane think about the show?
Jane 觉得这片子没意思。不过 Will 说，如果这片子不吸引人，就不会有那么多 spin-offs, 仿照他所拍的同类型的电视剧啦。
Exactly. You know, you can call other things spin-offs too. For example, the new Italian restaurant was so popular...that there were soon three other spin-offs.
Jane 还用到了 cookie cutter 这个词。Cookie cutter 就是做饼干的时候切面的模子。Professor, 在这里 cookie cutter 是不是指千篇一律的东西呢？
Yes.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I never believe my students when they give me cookie cutter excuses for why they didn't do their homework, like saying that their dog ate it.
Well, what are some of the other crime dramas you like?
Do you know the show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We usually call it CSI. It's about a team of police investigators solving crimes in Las Vegas.
Sure, I've heard of CSI. What other shows do you like?
Oh,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great crime dramas. There is also CSI New York and CSI Miami.
Will, can't you see that those are all the same show?They just happen in different cities.
No way, they're all totally different. And besides,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CSI, 犯罪现场调查，也是一个非常红的电视剧呢。后来的 CSI New York, 还有 CSI Miami, 就是最初那版 CSI 的 spin-offs.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他说啊，这些电视剧都得到了 good ratings,高收视率，还有 rave reviews, 非常好的评论。
That's right, Winnie. The word rave is often used as a verb, meaning to praise something highly.
Rave
通常是动词，意思是极力赞扬。哎，您能举个例子吗？
Well, I decided to take my next vacation in Greece after my sister came back from her visit there raving about how great it was.
You know, all this talk reminds me that CSI Miami is coming on pretty soon. Do you mind if I cut our date short so I can get home and watch it?
You want to end our date early just so you can go home and watch TV? Was the last episode a real cliffhanger and you have to see tonight's episode?
Yeah, I can't wait to get home so I can see the sequel.
Well, I hope you enjoy it, Will, because there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 sequel to this date.
Will 居然要提前结束约会，赶回家看今晚播出的 CSI Miami。哈，我看这只是个借口吧。哎，不过 Professor, Jane 提到一个词 cliffhanger, 这是什么意思呢？
A cliffhanger is a chapter of a book or an episode of a TV show that ends without resolving the plot.
哦，我明白了。Cliffhanger 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cliff 悬崖 ，hanger 悬挂物。所以呢 ，cliffhanger 就好比是有人在悬崖边命悬一线。这指的呢，就是在书里还有电视里那种有悬念、让人紧张的情节。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现在的电视剧都爱跟风。If one show gets high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the market will be flooded with cookie cutter spin-offs.
没错 ,That's why original ideas are so precious.
不过啊，要想做出有创意的东西，员工要对工作有热情，而且公司领导也得鼓励创新。不然，好的创意永远不能被发现，也不能变成好的产品。
That's very true.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complaining that her good ideas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by the company.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她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她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 Emily 好心地建议他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 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候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Don't burn your bridges， 这句话说得好。We all need backup plans，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Well,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urn the bridges. That may be the only way you can be fully committed to doing something.
你是说自己断了后路，背水一战？ That's too risky.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No pain, no gain.
好了，咱们别争论了，还是轻松一下吧。Now let's go bowl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let's go bowling.
我不会打保龄球。
Don't worry, I'll teach you how to bowl. First, hold the ball in your left hand.
Oh, wow, 好重啊，差点闪了我的腰。
It's not that heavy. All right, walk up to the line at the bottom of the bowling lane with the ball and center yourself in the lane.
Okay, 站到保龄球道的中间。
Now, hold the ball with your right hand only.
Mm-hmm.
Swing it behind you.
Mm-hmm.
And then swing it forward and let it go.
Okay, here it goes.
Gutter ball.
Gutter ball?
A gutter ball is when your ball goes into the gutter.
勾球
Yeah, and since you didn't hit anything, you don't get any points, but you do get another chance.
Okay, let me try again. Oh, no, another gutter ball.
Maybe it would help if you watched me bowl and see what I do.
Okay, Patrick.
Watch closely, Yangchen. Here it goes.
Yeah, good job, Patrick.
Yeah, it was just okay. I hit 7 bowling pins out of 10 bowling pins. P-I-N-S.
OK, 你一下子打倒了七个球瓶。Nice!
I still have to hit 3 more. In bowling, a player gets 2 turns.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knock the remaining 3 pins down.
所以你要把剩下的3个都打倒。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Here it goes again.
打保龄球时扔出 gutter ball 最丢人了。
多练练就没事了。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If you're afraid of losing face, you can practice bowling at home. For example, you can play bowling video games.
在家里用保龄球游戏模拟练习，这个主意好哎。Do you want to join me?
Sure.
那咱们就比试一下。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相当多数通过了美国30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修改的税收法案，这给了连续遭遇立法努力失败的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迫切得到的一个胜利。众议院议长瑞安在投票之后说，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他说，能够让国会有218名议员一致同意任何事情都是一项成就。今年早些时候，国会共和党人试图兑现一项重要承诺的努力遭到了挫折，未能废除并取代奥巴马总统执政时通过的平价医保法案。瑞安一直作为目标的税法改革看来也遇到麻烦。众议院投票结果接近通过所需的票数时，共和党领导层明显松了一口气。此前川普总统在共和党每周例会上为最后争取支持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共和党人认为众议院的通过可以让川普总统争取各方支持进行税法改革。尽管众议院共和党人情绪乐观，但是在参议院通过改革税法的法案要更为艰难。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四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改革税法草案，将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民主党人反对这项草案，称之为给富人减税的法案。在众议院的表决中，有13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说这项法案将给他们选区的选民造成经济损失。俄罗斯警告美国政府出资的新闻机构说，他们很可能会根据新法律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这一行动是对美国的报复。美国要求克里姆林宫资助的 RT 电视台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司法部星期四说，已经通知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七家另外地区新闻机构，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下院杜马的议长说，外国资助的媒体如果拒绝依照新法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将被禁止在俄罗斯运营。一位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说，在柬埔寨法院裁定解散柬埔寨救国党之后，国际社会应该切断与洪森总理的政府的联系。萨兰西在华盛顿对美联社说，柬埔寨最高法院的命令是民主的丧钟。他说，我们希望能够重振民主，因为柬埔寨人民希望民主变革，国际社会也不会让洪森扼杀柬埔寨的民主。柬埔寨最高法院解散全国最大的反对党，很可能会让已经大权在握的洪森总理进一步巩固权力。白宫呼吁柬埔寨政府取消最近对救国党采取的行动，释放该党领导人，允许反对党、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合法活动。三名记者和他们的司机由于携带一架遥控无人机进入缅甸，违反了缅甸进出口法律，可能面临三年监禁。他们到缅甸是为了给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三名记者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他们上个月在缅甸新都内比都采访了一名议员，拿出无人机从上空拍摄议会大楼后被逮捕。缅甸根据1934年的飞机法已经不经审讯判处他们两个月的监禁。土耳其国家电视台说，这些记者获得了拍摄纪录片的许可，但是逮捕他们的缅甸官员说，他们在进入缅甸的时候没有向海关申报这架无人机。加拿大恒嘉公司在基石输油管道南达科达州段泄露了5000桶原油后，关闭了部分管道。南达科达州输油管道附近的居民说，空气中弥漫着石油的味道。南达科达州政府官员说，检测到了地下发生的泄漏后，目前已经控制了泄漏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公布了他12天亚洲行的主要成果，他强调在贸易、在朝鲜问题上的重大进展。但是人权活动者批评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没有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越南还有菲律宾等国的领导人来施压，是让人权议题靠边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确实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人权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那么相关的批评是否正确合理？而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刻，美国该如何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否会影响川普政府追求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美国优先政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网站改变中国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曹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杨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了这个川普总统在中国的时候确实与习近平就人权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他们觉得川普总统在公开场合对人权只字未提，而且还把这个人权以这个所谓的个人权利 individual rights 来取代了，所以他们以此来批评川普总统忽视人权的问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批评正确合理吗？
我觉得人权团体批评川普总统是对的，我认为这一次川普总统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来表达他对人权的关心哈。那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二月，今年二月、五月我都到过美国，也都跟他的重要幕僚都交谈过，我也进了国务院，也进了白宫，也到了国会，那都见到他非常重要的幕僚以及现在他的外交人员中间的这个很多的重要的官员啊。那他们的这个对于人权的关切，我认为这些官员的对人权关切远超过奥巴马时代啊。那所以呢，我们当时候对于二月跟五月的时候，其实对川普政府哈，特别是他在救援这个谢阳太太陈桂秋的这个实际行动上，我们是刮目相看的。那虽然他在都比较强调要有实际的行动，然后他们对于这些这个人权的关切，基本上也都是有行动的，比如说在川普总统要去中国之前，白宫还是由 Matthew Pottinger 在接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受迫害，特别是709律师啊的这个家属，他都做了。可是呢，我们想说他如果做这么多，他可以不管在亚洲行的十二天的哪一天，他可以非常公开的表达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切，所以我相信川普总统在人权的这个基本素养上啊，的确是有待加强的。那他的幕僚很好，我必须讲说他的幕僚其实是优秀的，包括国务院的官员，很多人他们如何去面对就保障人权哈、啊。的这个意的重要性，就是任何对人权的侵害都是对美国第一以及对于美国主权的侵害，这一件事情是从白宫一直到国务院都非常清楚表达，可是可惜的是川普没有表达，所以也许那个他 想要说的事情，我们还应该要再给他机会。我们希望川普总统一定要把握这些机会，把他应该要讲的话讲出来。
所以杨先生，我在这里要提到一点，您刚刚也提了，在今年的二月和五月份，您都来到了华盛顿了，那么与这个川普政府的官员就中国的人权议题这个互相交换了意见。那么您认为川普政府的官员对于人权议题的关注是更甚于前任政府？那么当时在二月份，您是来美国参加川普总统上任后举行的第一次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当时您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您是这样说的啊，您说这个尽管川普总统在这场演说里没有提到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但演说已经表示川普不再是一个商人，他的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中共认为他是可以被买的，那就错了。那么从您刚刚的这个说法，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上任已经十个月了，是否可以说这个他的幕僚即便如此关注中国人权，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仍然没有办法改变川普总统呢？您的看法？
我倒不是认为说川普总统没有被改变，我认为川普总统是有被改变，可是我觉得他在人权方面，他的幕僚给他的，包括很多的 NGO 给他的一些讯息啊，他为什么没有采用？他的幕僚其实是非常详细记载的，他们希望川普到中国去可能要做的行动，这些行动他的幕僚其实都有跟 NGO 团体谈过了以后，我们也有特定的讯息说有传达给川普总统的。那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说，就整个界面来看，川普总统太消极了，没有去执行大家建议他的事情，然后他的幕僚应该也都是有转达，是什么原因我们需要了解。我意思说我们不会在这时候就批评川普总统哈，但是他欠大家一个说法。
曹雅
欠大家一个说法。
好的，我们来听听曹雅学女士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在这次亚洲行结束之后，在关注人权议题方面都给这个川普总统打了不及格的分数，您个人的看法如何？
对，我想说的是呢，川普他呢，他本人从他过去，我看了川普竞选期间，我看了好几本川普传记哈，帮助我了解这个新的非常不同的总统。我觉得这个人权问题、权力问题，还有这个制度的这个守护问题，也就法治问题，这并不是川普这一个作为一个特定的美国人，并不是一个他特别关心的问题，在个人层面哈。当然呢，当了总统呢，那是一个这个位置变了。那么他这次去中国呢，去中国还有韩国、日本这一带哈，东南亚，主要的议程和目的是北韩问题。那么美国急于寻求，我们都知道这个金正恩几天发一弹，几天发一弹，就是恨不得美国和北韩已经到了一个战争的边缘，所以美国急于寻求在地区寻求合作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种合作并不容易，尤其美国尤其期望中国来使用它的影响力来和美国配合。那么走之前呢，当然人权组织例行的要求美国总统提出人权问题，从具体案例到大的话题，比方说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等等。那么我们也观察到，那么川普去的话，习近平花了大功夫去迎合他去让他感觉到很重要、很受欢迎。那么我们据说我看报道说，中国有几百人还是几十人的一个团队，专门研究川普总统的一言一行、他的喜好、他的厌恶，这就是为了去迎合他。那他回来呢，也表示他跟川普、他跟习近平谈得很好，有一个 great relationship 哈、关系很好。那么他这次去，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向中国政府说情，把那个 UCLA 的几个篮球队员给放回来了。这几个篮球队员在中国偷了东西，被抓了。那么呢，大家就问了，特别是人权群体就问了，那你有没有向，既然能和习近平谈这个篮球队员放篮球队员，有没有跟习近平谈刘霞的事情啊？刘霞一个无辜的人，有没有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江天勇律师、吴干还有王全章律师啊？那 那么对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达到得到具体的答案。那么呢，媒体呢更多的是在分析这个川普总统的一言一行一举在中国。那么人权上应该说大家是比较失望。但是这几天呢，我的看法呢有点变化，也不能说我的看法，我的视角有点变化。我在想，我也和朋友这样说，我说我们与其盯着川普总统的一举一动，跟习近平坐在那儿喝茶什么样子的，高兴还是不高兴，说了什么，我们不如退一步看一下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在近期内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包括这次行程的前后期间有一些什么变化。我发现这个观察很有意思，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第一，就是川普总统他刚刚到达亚洲的时候，他改变了以往一贯的所谓的亚太地区的说法，他现在叫做印太地区Indo-Pacific，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很多人注意到了。第二，就是11月12号在马尼拉，四个国家叫做 Quad， 他们叫 Quad， Quad 四个国家举行了外长举行了会谈，这四个国家是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他们讨论引号共同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共同最大的共同利益应该说是中国。
好的，
如何针对中国。对，第三就是说，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很反对这个 TPP 这个贸易协定，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大贸易协议，他竞选的时候就反对，上任也反对，美国也不要签。但是实际上这个 TPP 的谈判，11国谈判还在进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也就是说有没有美国我们都要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发展这个大地区的这个贸易关系，
好的，
以抗衡中国的优势。
是，苍女士，对不起，
这些呢，
您说，
看下来呢，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迹象，需要我们共同去观察。
是，那么当然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也说，其实说者不做，做者不说，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或许川普总统真的是在默默的做，只是他不在公开场合里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直播室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到川普这次访华没有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令人失望，因为近两年中国的人权继续恶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美国总统过往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口头批评成效似乎也不大，川普总统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口诛笔伐不如实际行动。那么不知道川普总统将来是否会在人权上有更多的实际作为。还有这位署名名凤在竹的网友呢，他说美国不必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中国只相信实力，美国只需要做点实际的事情，如中共官媒可以大举进入美国，但是美国媒体无法进入中国，如此不对等，美国应该要做点事情来改变它。所以呢，也有不少的网友有这样的一些看法。我想先请教我们的这个在台湾的杨宪宏先生，如果说真的要来做点实际的事情，那么美国现在手上到底有什么牌可以打？很多人说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中国展开贸易战，这些都是可循的方法，您的看法呢？
今年4月20日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其实写信给这个国会啊，就已经表示他会确实执行 Global Magnitsky Accountability of Human Rights Act 啊，他会执行这个。那这个非常少见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法是奥巴马总统通过的啊。那本来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川普是逢欧必反啊，只要是奥巴马事情他都要反。可是他特别强调他会遵守奥巴马所定下的这个。那4月20日以后，事实上我5月的时候在进国务院啊，国务院的官员非常高级的官员啊，还跟我谈到说未来在执行马格尼斯基这个 Accountability Act 的时候呢，台湾能不能帮忙，甚至于还希望说台湾可以平行立法。 好，这个我们都是在国务院里头谈的。那甚至于更重要的是说，是不是我后来就跟他说，那我们其实对这个中国的状况，尤其是涉及这种人权问题的哈，压迫人权问题的官员的情况啊，我们也有收集。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非常欢迎台湾如果也能提供资料给美国，所以美国正在累积Magnitsky要处罚的官员哈、然后当然更不用讲，他们已经掌握相当这些中国的贪官污吏甚至现任的官员在美国有妻有儿有这个存款啊，那这些钱的来源其实都是跟 laundry 有关，都是洗钱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我们也还是有仔细联系，所以我基本上还蛮同意说，川普这个人其实还是一个实际的人，他会做实际的事情，然后也许他就认为说，过去也是口头说哈、都也没什么用，所以他换一个方式。可是我还是维持我刚刚的说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再给川普总统一次机会。你还并不是只有这一回来亚洲，你有机会讲人权，你随时每一天都很好，在白宫里头讲人权也都很好。而且中国现在仰仗跟他之间有非常多的 transaction， 任何的机会他都应该掌握。我们还是期望，就像他在二月在这个早餐祈祷会里头，他所对神、对上帝，他讲话、他 promise、他祷告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事情，跟彭斯副总统一致，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是美国第一的基础。那这个部分，他就必须对中国人权现在被迫害如此严重的状况，他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肢体，都肢体受苦的时候，他必须也同时表达对肢体受苦的一种支持，一种维护，他必须用基督的精神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说他要把神带回白宫，他必须 keep 这个 promise。我的意思
是。好，我们现在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还有更多的网友有他们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态度和做法上，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有着明显差异。民主党是大力宣传扎实推进，而传统共和党比较低调些，更多的是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方式来推行他的价值观。从最终结果来看，共和党的方式似乎更加有效，毕竟放下戒心的接受才会更加自然。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川普不提人权反而会起到好效果。而这位署名叫席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这次访问中国没有提人权，是因为不想和以往一样让中共用人权问题来要挟美国给予更多的东西。那么对于川普总统这次的访问中国没有公开的提人权，您认为川普总统还能做什么？那么他是否忽略了中国人权日益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这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郑小姐啊。川普总统是在商言商，因为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商人，所以不关心中国的人权。我想是这样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异类，那这些异类是少数，但是后来历史一再又一次的证明，这些少数后来就成了大多数。想一想80年代，中国人穿喇叭裤都是精神污染，但后来呢？现在今天的中国人，男人变女人，女人变男人，而且还要在电视台上主持节目，啊，就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说啊，今天的民主宪政民主今天不适合中国，明天不适合中国，但是不代表在可预见在将来适合中国。所以我呼吁还是共产党放弃敌对意识，不要再继续的镇压那些维权律师还有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们。
好的，
谢
谢您，宁夏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川普和习近平未在公开场合秘而不宣的商讨中国的人权问题吗？川普也不会 公开的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和惹怒中国，也不会以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为赌注来进行人权谈判。我想关键的还是中美在媒体行业和信息产业进行双向对等的交流互动和交易嘛，也就是说将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挂钩融合，挂钩融合，也就是说人权问题也需要投资和投入来促进中国的人权发展，最后在言论新闻通信的自由为突破口来带动和推动中国的人权的发展。我想美国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救世主，在中国人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权问题还需要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和觉醒吗？
好的。
而美国只要能坚持本国的人权机制200年不动摇，才是最大的实力和信心的展现。谢谢。
好，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在网络上现在有这位署名叫 Eric Cartman 的这位网友，他说他同意杨宪宏先生的说法，确实劝我们一个说法，这个灯塔国真的该有个灯塔国的样子。虽然现在谈美国优先没错，但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地位，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否则拿了订单乐呵呵的走，和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真的没区别。希望川普能够在经济之外体会到这一点。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他说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人权大于主权，而现在的中共开历史倒车，习近平以皇帝自居，像以前皇上接待藩属一样，想给特朗普一个下马威，这只暴露了他的短视和夜郎自大，他的下场会像齐奥塞斯库同样的下场。还有这位署名叫讯息已撤回的这位网友，他说的就像刚刚的新疆黄先生所说，中国人的人权还是自己想法争取吧，什么事情都是靠外人，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我想接下来要问一个可能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假设性话题，我想先请教曹雅璇女士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今天川普总统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北京的时候公开的向习近平提出了挑战，质疑中国的人权问题，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都不想以一个假设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假设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他这次去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急迫的问题，他就是琢磨着要怎么样不要惹恼中共，就这三天把这个大家的面子都做足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在那儿，不要说公开，私下谈的可能性都很小。我还是想再次回到刚才，就说之前有一位网友说美国有什么办法去那个达到他想要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那么呢，我们知道星期三呢，就是刚才好几位网友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昨天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这是国会下面一个委员会，他专门就是衡量和研究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的贸易对经济与安全的这个影响。那么昨天他的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一个意见，他要求国会呢，要求中国的记者，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因为他们在这儿从事情报工作，那么要让他们登记为外国情报人员，
外国代理人。
这样的话呢，他就他的机构的行为，还有他的人员和财务的公开程度就要求很高。所以刚才说到，这就是一个办法。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本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已经做了这样的登记，外国代理人登记。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马格尼茨基法。我自己已经私下和国务院的官员以及领馆的官员有过交流，就是他们这个马格尼茨基法12月10号不到一个月就要出名单，上面应该今年是有中国被惩罚的人权施害者。但是呢，就是说我也特别同意刚才有一个网友说，应该把这个对就是信息言论自由法治的一些这个要求和经贸挂起钩来。的确我们也一直这样倡导，因为美国的商界呢也有这样的反弹，就是因为在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做生意，处处受到人为的非常arbitrary， 就是很不可预测的这种阻拦和阻挠。 所以这些都在成为问题。
嗯哼，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曹雅璇女士还有杨宪宏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将和您探讨有习近平智囊之称的王沪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